那今天呢，由我来跟中心的民主自卫社群的两位老师一起来介绍我们这本书的一个出版的一个在社群运作上的一个组织运作哈。那因此，我今天代表这个社群先来做一个介绍。那人权中心因为如同各位老师所知道的，就是人权它是一个融入性的一个议题，因此呢，它其实在学科的对应上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学科，所以其实在人权中心这边的一个我们的社群的运作，其实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收获很多，因为它本身的运作，它就是一个非常跨科的一种形式。好，那所以我们对于历史学科它怎么样去融入人权议题，或者是公民老师，或者是其他艺术领域的老师，我们其实在这样的运作当中都有很大的成长。今天呢，就由我来介绍这个社群的一个组织运作。那我的大纲大概是会先从转型正义的教育这样的一个主题，来配合我们今天主办单位所设定的，好，跟国家暴力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会介绍我们人权教育资源中心关于这个主题上的两个事例。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社群运作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想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接下来呢，我就先从这个转型正义的教育的主题跟实施的方式，先介绍。那各位现在看到的页面，它是今年7月5号，行政院颁布的转型正义的这个教育的学习架构，它一共有四个大的议题，包含最左边的栏位就是面对过去，还有处理遗绪，然后第三个是展望未来，第四个呢，它就是拓展我们转型正义的不同的视角。好，那这四个议题它又有分成若干项的学习主题。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最右手边的栏位这里，它有一个各级学校。那因为这个学习架构，它其实是有各类的人员，包含像公务人员、司法人员，还有一般社会大众，还有各级学校。那我这边列出来的就是以各级学校的一个优先顺序。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是有两个圈圈的，好，它是一个最优先办理的核心主题。那如果是实心的，好，就是这个黑色的点点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进阶的课程。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学习架构之下，在各级学校的要求里头，它其实比较集中，好，最优先的项目集中在第一个议题跟第二个议题，那第三跟第四，比较是一个进阶的一个范畴。好，那我这边想要借由一个就是转型正义教育跟我们教学现场的关联性，我想借由国教院的一个研究报告，好，它这是2022年，收集了250位历史老师的问卷，所以我想线上，许多老师可能都有协助这个问卷的一个研究。那这个我现在页面所呈现的是关于争议性议题与转型正义教育目标支持的比例，好，也就是说老师对于以下这边有6项转型正义的教育目标，那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呈现的就是前3项的同意跟不同意的比例，其实大概是2:1。好，那就是60%几跟30%几的一个 呈现。那后面的这三项，它的比例，同意的比例就显得相当的高。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的一个比例就是借由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反思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那再来呢，次高的是社会上对于转型正义相关历史事件存着不同的记忆或理解。好，这个是比较支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不同意的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都会有一点点去对于好我们过去的一些威权的遗绪，或者是要去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好，或者是我们对于这种不当党产的这个处理，好，它可能都是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四大议题的第三个议题比较直接的相关，也就是说它可能跟这个政策面会有比较大的关联。那接下来还想再分享的一个是老师们在教学活动当中比较常使用的方式或活动有哪一些。好，那可以看到比例比较高的我用红色的这个框框把它标示出来。好，就是大家比较会使用影音的资料，或者是一些文本的史料或文献。那再来就是请相关人士到入班来做一些相关的讲座。那还有就是角色扮演跟戏剧的活动。那最低的呢可以看到最下面这边，好，它是跟学校所在地邻近的发展的历史事件。这个可能会是我们在现有的资料上面可能不见得那么充分的。好，所以呢这个老师们使用的比例稍微低一点点。那我们接着就是回到就是说从转型正义教育的这些范畴，那如果要去开发一些教学资源的话，我罗列了这四个流程。好，那第一个呢就是主题的规划，第二个是素材的编选，第三个是实施方式，第四个是成果的产出。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比如说在学科中心在讨论年度计划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都会有一个主题的规划的方向，然后也会有一个成果的产出的想象。所以如果从这个流程来看，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比较容易是第一个步骤跟第四个步骤会先稍微有一个连结。那我们在思考成果产出的时候，其实就会想说它到底要用什么形式，可能是比如说比较文字的形式，它可能可以写一个观察报告或心得，或者是产出文章，那或者是能够直接让线上教学现场老师可以直接使用的，可能就是一个教案或教材教具的开发。好，那另外呢比较多元媒体，好，就是数位媒体的形式也是进来很多，好，成果的一个产出的方式。那再来就是比较综合性的，它可能是一个策展或者是一个艺术作品的创作。好，所以我们可能在社群的运作上就会有一个规划的方向，然后呢再来一个产出的形式之后，我们才会在补足中间说，那我们要有哪一些培力的课程协助社群的老师可以进行研发，然后呢进入到最后的教学资源的产出。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以这个刚刚介绍的转型正义的教育的学习架构来介绍过去人权中心累积的一个 比较直接相关的成果，好，用两个来作为一个对照，然后来比较就是我们在社群运作上的一个差异。那我想第一个想介绍的是百孔不迷路地图，我们这边以四位台南的百孔人物为主，研发的四张地图。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讲座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的这一本《民主的滋味》这一本专书。那如果回应到我们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个学习架构，其实它就是非常的对应到目前希望各级学校可以优先去进行的核心的一个议题，好，包含这个我们的子项目，比如说威权统治与民主化，然后对于压迫体制跟案件当事人的一个严格的专题，还有机关学校的一些相关严格的专题，或者是一些地方好相关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两个教学的资源其实都非常推荐给各位线上聆听的老师们，因为它其实是我们过去累积，然后也非常对应到好我们过这个议题一的各项主题。那首先呢，我就先从百孔不迷路地图这边开始来介绍我们的一个社群的运作。那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成果的产出作为一个目标的设定。那设定清楚之后，我们就会往回推，好，它大概需要有哪一些的程序跟步骤。那在这些程序跟步骤当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外在外部的资源，或者是专业的比如说是专业的人才来进来协助。好，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以产出这个地图为目标。好，那这一张相片里头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人数很多啊，因为我们有四张地图，那我们每一张地图是有八位成员，那这个而且这个成员的异质性还蛮高的，就是有三位成大历史系的学生跟五位高中职的老师，好，他们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是用一种共笔的方式去把这个地图呈现出来。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过程的沟通，或者是相互的学习，甚至是意见的不一致，其实是非常的精彩，好，那个过程是很精彩。那我们这个地图工作方就是跟成大历史系，还有我们台南高雄这边的学校老师，好，去做一个合作。那我们在产出地图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好，那第二个阶段我们其实就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教材可以带入到学校，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到学校去推广。那因此呢，我们的这个想要把这个地图作为一个教学上的应用，好，我们势必变成势必需要把它课程化，才能够到学校里头去跟这个申请的学校，可能会有想要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社群，也想要做他们自己学校或周边的一个百孔人物的地图。好，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课程化，然后到学校去推广。那这个的社群它就跟第一个阶段的社群成员就不一样了，因为比如说成大历史系的学生，他们其实对教学现场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就会以 我们第一个阶段的高中职老师为主，好，然后我们把它课程化之后呢，在这个入校的部分，我们就去了22个学校单位。好，那如同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台北大学的宋佩芬主任这边申请，那我们到他的这个师培中心去做一个入校推广。好，那因此呢，我们的这个百孔不迷路的这个地图，它大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借由一张地图，然后去认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他的这些历程当中的一个选择跟遭遇，好，以及他所处的一个大的时代的背景跟环境。那我们的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刚刚有跟各位老师说明了哈，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入校应用课程。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的哈，就是进行到第三个阶段。我们的入校之后呢，因为有不少老师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如果想要自己做自己的地图，可以如何的协助他们哈，所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希望把这样的地图的一个编辑可以透过比较规格化，然后能够在这个我们的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上面，他们可以去做编辑。好，那这个是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的三个阶段的社群成员就是都会有一个异动。好，然后也会有新增加的，然后也会有他可能对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第三个阶段，他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他可能就会离开。好，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在社群的运作上其实弹性还蛮大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民主的滋味的这个社群的运作。那我想就是一样是分两个阶段哦。那第一个阶段我想以这个专栏文章作为一个目标来说明。好，那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一个市集。好，那在这个市集当中，我们就想说要呈现怎么样的一个摊位。好，因为通常摊位在那个市集上，我们就看到很多出版社会去摆出他们出版的相关的这个书籍，好，或者是介绍他们的比如说有 NGO 介绍他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在想说，人权中心可以做什么哈？那刚好在讨论这个的一个之前呢，我们有曾经带这个老师们到韩国的光州，好，去进行一些交流。那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在光州民主化事件，就光州518事件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非常各式各样的一个教学资源的一个呈现，而且我觉得那个有点很像嘉年华的感觉。好，那我们这个回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如果呢在学校的校庆也有机会可以这样摆摊位，然后用实物的方式去呈现，那好像也不错。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市集上面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好，那这个尝试其实很获得好评，而且我记得慧珍老师当天他就有跟我说，这个人本有来跟我们接触说，是不是有可能有机会写成文章哈，或者跟他们合作。那好像也有陈文成基金会这边有跟我们接触。那因此其实这样的构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尝试之后，我们就成立了社群。好，那我们就从2020年2月我们就成立了社群，然后呢做了一些讨论。然后社群成立之后呢，这个社群的成员其实都非常的独立性，所以其实我们跟 前面的那个白孔地图其实那个操作的方式蛮不一样的。好，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在2020的3月到隔年的7月，我们就在人本的杂技有一个专栏，那连载了17个月。好，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都没有漏，都没有开天窗，没有漏稿的情况。好，那我们专栏已经完成之后，而且其实在专栏的这个写作的过程，其实我们就也开始就是一直都有参加这个陈文成基金会所办的人权市集跟人权办桌。好，那所以呢这个如同我们现在那个照片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海报。好，我们做的这个彩虹的三明治，然后还有这个代表孙立人将军的这个将军玫瑰果酱。好，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讲师燕琪老师，还有板中的文艺老师，还有慧珍老师。那我们这个社群就是我觉得可以发展出这么多的一个形式，其实跟这群老师身怀绝技都有关。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历程到出版专书，我自己回想起来，我其实觉得我们一直在做一种社会对话。好，它同时兼顾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上的一个研究的基础，然后教学的需求，然后我们同时希望能够有一个不同让社会了解我们教学现场在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进展。好，那接着呢就是我再细部讲一下，就是民主的滋味的社群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好，这个是我们的我回去翻找了一下我们的会议记录。好，那当时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其实去设定的就是以一个月份。好，比如说三月的时候，我们希望谈的是228之后的三月屠杀。好，然后呢它的相关食物，我们就希望以李瑞汉家族他们一直在吃鱿鱼粥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好，来呈现这个议题。好，然后我们会写出说，谁应该来写这个文章，那这个是慧珍老师主责。然后呢，那谁来做这个鱿鱼粥的食谱呢？好，就是食谱应该写的非常简洁易懂，然后还很可行，然后也把那个过程都可以用照片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我这边漏掉的是，其实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有诗的创作。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用月份去对照台湾在民主化过程当中的各个事件，然后我们再以一个实物去呈现。好，那因此呢这个专栏的文章呢就在各位又能煮又能写又能讲的这一些多才多艺的老师的社群成员之下呢，其实我们就有非常多的形式去呈现。好，那我们这本书呢就9月已经出版了，大家非常欢迎各位线上的老师就是可以买来参考，然后它实际上它可以变成你跟学生课程的一个一个媒介，一个素材。那我们现在这个学期正在录制 Podcast， 那希望能够对教学也都会有一点帮助。那最后我想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不管是转型正义的教育为核心，或者是我们从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都一直在反思说，我们 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哈。那我这边想用这两个例子来就是作为我现阶段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右边的这个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一个官网啊，他们都有很多的线上展览。那其实每一个线上展览它的主题，我都觉得它是一个过去的历史跟我们现代的社会做一个对话的一种呈现。那它不是死的历史，而是它跟我们现代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所以他们的这个线上的各种策展的主题，我觉得都有非常多元的视角。那即便是谈白孔，他的各种视角其实都会让我觉得说，我过去认识的历史可能是比较扁平的，比较对立的，但其实历史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多元的。那左边的这个图，它其实是高雄这边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里头的一个飞箱碑。好，那这个飞箱碑本身它就有三个面向，那这个三个面向的对于这个碑的命名其实就有三种命名。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的呈现方式，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历史教学也好，或者是做人权的教育也好，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再造的是谁的历史现场。好，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多元视角能够带进来，也回应到就是我们最开始去介绍说转型正义教育的一个学习架构的第四个部分，它其实有非常多元的视角。那希望我们可以跟这个过去的历史可以带给学生我们当下学习这一些的意义。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